好，我们一起做个开始的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今天在你的主日是我们纪念你复活的日子，感谢主借着使徒的传承和见证，让我们有信心知道你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并且你要再来，并且再来不仅仅是为了审判，也是为了拯救。谢谢你赐圣灵给我们做得救的凭据，在末后的时候我们有指望，虽然外体渐渐的朽坏，可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让我们经历到这新人在里面的成长。感谢你，我们纪念你，你用你自己的牺牲复活成为我们的证据，给我们这些小信的人安慰。求你也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借着你自己话语的思考，可以让我们的信心、爱心和盼望都能增长。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好。那个今天你看到我们要看的题目是马太福音16章13节到第20节。马太福音16章13到20节，我们还是按照以前传统，我们先简单的把这读一下，经文不是很长。找到吗？找到的话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吧，我读奇数节，大家可以读那个偶数节好吗？16章13节开始，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人子是谁？大家他们说，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当下耶稣吩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
OK， 好，今天我们要来看这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对，跟我们这个复活节的这个大的背景也很切题，是不是？因为这是在耶稣即将要到圣城耶路撒冷受难的前夜，他很主动的去问门徒他是谁，对吧？然后门徒们特别是彼得说他是基督，对吧？我们知道在第一世代的那个耶稣他所布道的环境里面，这些犹太背景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很普遍的观念，他们认识到旧约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并且他们都期盼弥赛亚的到来，对吧？可是到底关于弥赛亚是谁，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到来是比较模糊的。在民间，你知道所有的信仰都有民间信仰的这种形式，对吗？在民间信仰里面，不同的这些宗派甚至是族裔支派都对于弥赛亚有他们自己特定的一种期待。比如说我们知道在耶稣的门徒当中有奋锐党人，对吗？你大家知道奋锐党是干嘛的吗？对，有个叫奋锐党人西门的，对吧？奋锐党人就是当年的天地会，就是反清复明的仁人志士，对吧？他们是为了要推翻这些罗马统治者，希望可以用革命用武力的方式可以来解救自己的民族，可以解救自己的百姓，对吧？当然这些人也是有弥赛亚信仰的，你可以顾名思义可以想象到这些人期盼来的弥赛亚是什么样子的，对吧？一定是一个像大卫王那样英勇善干，比较英明比较干练的一个君王，一个像军事上的领袖，一个将军，一个英雄这样的形象，对吧？可以带领着自己的百姓可以脱离罗马殖民者，可以独立。对，在耶稣来临前差不多两三百年的时候，以色列有一场著名的叫马加比革命，之前我们也提到过，是父子俩，因为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是被希腊人所殖民。对，因为以色列很惨的，历史当中不知道亡了多少次国，不知道被人迁散到世界各地多少回，对吗？在他这之前，他们被巴比伦、被亚述、被波斯、被希腊，直到今天，在这个耶稣那个年代里面是罗马人，对吗？ 马加比革命大概就维持了不到100年的时间，被残酷的镇压。希腊人为了要就是什么杀鸡给猴看，或者是作为一个公共的警戒，甚至他们把猪运到圣殿里面去，用猪在犹太人的圣殿里面献祭，就为了亵渎犹太人他们的宗教信仰，就证明说你们永远都不会成功的，你们永远都是好像要被殖民要被管理的这些人，对吧？我一个朋友他去耶路撒冷旅游，他们去了那个我忘了是哪个山了，是就像是以色列的国防教爱国教育基地一样，对吧？所有以色列入伍的新兵都要去那个山崖上面宣誓，因为那个就是当年马加比革命最惨烈的时候，100个勇士为了拒不投降集体跳崖自尽的地方。每一个以色列入伍的新兵都要站那个悬崖边，像自己的先祖一样血誓，对吧？要用自己的鲜血去捍卫自己的祖国。在犹太人，比如说在这些经学家、这些神学家中间、宗教领袖中间，比如说有撒都该人，或者是法利赛人，他们对于基督的理解呢，新约当中没有直接的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期待的弥赛亚是什么，对吧？可是有时候你可以通过在新约，特别是福音书的经文里面，耶稣跟他们直接的这种对撞，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人心目当中的弥赛亚大概什么样子的。对于撒都该人来说，他们更像是一种什么挂名的犹太教徒，他们更像是接近于今天的无神论，他们都不相信有属灵的世界，不相信有天堂，当然不用相信地狱了，也不相信有天使，他们相信神，很奇怪，对不对？就像一种叫什么名义上的犹太教徒，可更像是我们今天的这种实用主义的无神论信仰一样，对吧？所以在罗马的殖民政府里面，很多撒都该人是担任要职的。法利赛人比较特别，他们是比较好像是自认为是根正苗红的犹太人，他们非常重视旧约的律法，他们认为弥赛亚来临的时候肯定是要在道德和灵命上复兴这个国家。什么样一个证据或者表现呢？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人会遵行旧约的律法，严格的按照旧约的律法去境界偶像崇拜，可以看到这个圣殿的昌盛，对吧？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你看耶稣很有意思，我们从13节开始来看，这是第一次耶稣好像主动问他的门徒们，他说哎，你们经常在外面行走，人家说我是谁，对吧？门徒们就纷纷告诉他了一些民意调查的结果，说有很多人觉得你是施洗的约翰。这个时候你记得吗？约翰已经死掉了，对吗？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耶稣是施洗的约翰，因为他们两个重叠了很多年啊，怎么可能会有两个约翰，对不对？你在 follow 我吗？对，你对吗？懂我的意思。有人说他是旧约的先知以利亚，对吧？有人说他是耶利米，还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我估计这边指的可能是摩西，因为摩西在整个犹太教里面是一个最大的先知，可以说以至于到了一个程度，他们就像对待神的名字一样，是不能够轻易的提摩西的名字，只能提那位先知，对吗？耶稣没有对这些众人对他的评价做一个正面的回答，相反他问门徒们，他说那你们觉得我是谁？西门彼得抢着回答，你看一贯的我们在新约圣经中看到一个模式，对吗？彼得是最先踊跃发言的，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对，基督其实就是新约希腊文翻译的弥赛亚。对，在旧约里面希伯来文被称为弥赛亚的意思其实就是基督，就是那位救赎者、受膏者。他直接说你就是基督 Christus，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对吗？他直接就把这个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份就讲出来。紧接着耶稣向彼得宣告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并且说彼得的这个承认，这个 confession 不只是出于一个属血肉的一个智性上面的认识，啊，觉得你终于悟到了，对吗？你终于明白了这个奥秘了。其实你看耶稣在这边其实为了鼓励彼得，什么意思？他说你所见识的，你所能够看见的不是一般有血肉的指示你， 而是我在天上的父所指示你。换句话说，彼得说这句话不是因为自己有功劳，不是因为自己属灵的悟性有多么高，而是神要拣选彼得，所以神给他比一般人更多一些的启示，对吧？比更多一些的这个祝福。你像耶稣在这边跟彼得这样的对话，其实为了建造他。很快的，十八节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彼得是一个希腊化的一个名字，你知道耶稣当年讲的是希伯来话的一种方言叫亚兰文。彼得，你看今天我们英语说的石油 petrol 对吗？就是这个彼得这个词，它的原字根的含义就是石头，对 petros 对吗？就是石油石头。它的亚兰文的发音是 cephas， 就是基法，就是一个词一个意思了，都是石头的意思。他说你是彼得对吗？你是基法，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对，这位弥赛亚他自己要宣告说，把他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对吗？不同的解经学家，包括不同的教会传统，对这节经文，我待会会讲为什么这段经文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究竟在讲这个磐石是谁？大家如果熟悉新约圣经，你知道这个磐石在不同地方可以指代不同的人的，对不对？能给我几个串珠吗？你最先想到的？嗯哼，可刚才我听到还有人说，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击打在以琳的旷野击打磐石出水，对吗 ？OK， 还有是诗篇里面很多时候说，我的磐石，我的山寨，你是我的拯救。新约里面有更直接的，大家可以想一想，说形容谁是磐石啊？彼得前书对吧？彼得自己写的，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们先读到这，这边讲的房角的头块石，房角石就基石的意思，指的是谁？指的是耶稣基督对吗？他也把信徒比喻成石头对吗？他说你乃活石 living stone， 会走的石头对吗？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比喻，说信徒的石头是要在盖在这个教会的根基之上，为了成为一个灵宫，可以来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对不对？还有大家很熟悉的新约经文，
聪明人把房子建在这个磐石上，
对，马太福音里面的比喻对吧？非常好，哥林多前书你记得吗？好，刚才我不是马太福音，是哥林多前书，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里面第二章哦，第三章应该是，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开始，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找到吗？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着，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如何。在这个比喻里面也很清楚的，保罗强调说每个人生命的工程最重要的是 那个根基，然后我们选择用什么材料在上面继续来建，对吗？他说那个基石，那个根基是谁？我们再回到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刚才我说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影响很大，因为不同的教会传统呢来理解这段经文就很不一样了。对，我就我拿了一个白板，我不知道看不见的话就将就一下吧，也没有别的办法。对，这段时间你知道天主教刚选出来了一个新的主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新闻？你知道，至少在西方的世界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全世界差不多有12亿的注册的天主教信徒，有16亿的穆斯林，差不多是14亿左右的基督广泛的叫新教徒，对吧？所以非常重要，代表了全世界将近1/5的人口。而且很特别的是关于天主教的罗马天主教这个形态，对吧？你看这么多16亿穆斯林，能不能选出一个人来有资格来代表整个穆斯林信仰的，整个代表伊斯兰教的，有没有？没有，对不对？我们的新教传统有没有可以挑一个人出来代表基督教会的？也没有。天主教有，对吗？就是教皇。这个马太福音16章18节这些经文是整个天主教教皇制的一个根基。对，他们认为彼得就是第一任教皇。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因为主耶稣给他一个不一样的职分，对不对？怎么说？所以他们认为这个磐石是谁？是彼得。因为彼得的名字叫 Petros， 对吗？ Cephas， 他就是这个石头，对不对？而且他说了18节往后，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他指的是谁？按照天主教的理解，彼得，对吗？然后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要释放。天主教认为这个所指的天国的钥匙就是指的是救恩的钥匙。你知道这意味什么吗？如果是往这个思路去解释的话，彼得他的权柄包括哪些东西？他有权利来赦免别人的罪，对，因为他有权柄在地上释放，神就会相应的在天上为他释放。另一方面呢？哦呀，这个权力很大，对不对？甚至他可以拥有这个救恩的钥匙，也就是说，他可以来判断哪些人是可以得救的，哪些人是不能得救的，对不对？这就是天主教这个教皇制的由来，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对吧？我们来看看彼得这个时候他是谁，彼得身上面有哪些身份。第一个，他是使徒，对不对？他是耶稣基督所拣选的12个门徒之一，他是建立教会初期的最重要的使徒们，对吗？第二，彼得是谁？彼得是个教会的领袖，对不对？主教这个词中文翻译的不是很好，我不是特别喜欢，因为 bishop 这个词本来讲的意思就是领袖的意思，叫对别人要负责的一些领袖，对吧？所以彼得是要带领一群人去跟随他的一个教会的领袖。同样的，彼得是一个传道者，对吗？他是个 evangelist， 他是一个教师，他是一个监督者，对吗？在这个罗马天主教的解释这段里面说，彼得第一任教皇，他就像基督给他的祝福一样，可以把这个职分交给下一个人，对吧？所以当彼得领受这个职分的时候，首先是指的是彼得他自己，彼得有个特殊的位分，对吗？彼得是在十二使徒之间仍然有个很特别的位分，对吗？这就是他们所认为的这个叫就教皇的传递制。对，真正教皇制度的确立差不多要到公元600年左右了，因为那时候基督教差不多已经成了罗马的国教，叫公元331年，米兰赦令允许基督教其他宗教可以在罗马帝国有这个信仰的自由，对吗？紧接着没多久，君士坦丁的儿子把基督教奉为是罗马的国教。对，差不多过了100多年，因为当时在这个叫什么小亚细亚欧洲跟近东地区有4个最重要的城市和4位这个地方的大主教，分别是西方的罗马，东方的耶路撒冷顾名思义，君士坦丁堡， 埃及的亚历山大。对，因为这四座城市，你想想看，不同的牧师在不同的，我们就姑且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形容，你想象一下，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教会，不同教会有不同的牧师，对吗？同样每一座城里面都会选一位所谓的主教，就能够来代表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不同的教会，作为一个属灵的监督一个职分，对吗？所以这四座城市因为他们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作用就超越了其他城市有影响力，相应的在这四座城市里面大主教跟其他地方的大主教相比有更多的属灵的影响力。你看在这四座大城市里面只有一座是在西方的，今天我们所指的西方概念，对吗？其他三座都是在东方城市里面的。但是因为罗马是罗马，罗马是整个罗马帝国的首都，所以在罗马的大主教就会有超过其他三位主教更大的一个属灵的影响力，对吗？渐渐的就成了一种教皇制的一个根基了，以至于最早教皇这个词中文翻译的也非常有偏见性，对吗？我不知道台湾是怎么翻译，也翻译成教皇吗？也是教皇，对不对？教宗，对，稍微就中性一点，听到没有？教皇是带着很严重的歧视性的，为什么？这是封建制度的一个传承，他是皇帝老子，对不对？像君权神授一样的游戏规则传下来的。所以从公元六世纪开始的时候，罗马的大主教几乎同等意义上就被称之为后来的教宗或者是教皇了，对，对吧？是这两个几乎就是一个等义词，所以他们就用一个尊称来形容他，叫 Pope。Pope 你知道什么意思？ Pope 就 Papa， 拉丁语的爸爸，就是因为他们称所有的神父都称是就是神父嘛，父亲，对吗？ Father 就称那位最大的叫什么 Papa， 很亲切的拉丁语的那种小孩子说法，就是叫他 Pope， 对，是父亲当中的父亲，德高望重的一位属灵的长者。从中世纪开始，就公元500年、600年开始教皇制度的建立，一直到1500年。你知道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在欧洲的宗教改革，渐渐的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就是说教会的教皇的这个不可战胜的权柄，特别是叫教皇无误论，就教皇对于圣经的解读和教会事务的最终判决是不会出错的，就像我们说圣经是不会有错的一样，就叫教皇无误制。1870年左右的时候，在梵蒂冈第一次大会，人家叫新教所历史上的发生这些重要的决定性的神学会议，梵蒂冈第一次大会里面正式的把这个教皇无误论作为是天主教的一个 confession， 一个信仰告白，就是确立了它的位置，对吧？然后差不多前100年又被废除掉，因为你知道历史上面这些欧洲的教皇说过很多很雷人的话，对吧？他们做过很多很让后世人诟病的这些决定。在我列举了三种今天在我们周围可能比较常见的教会生态，一种是罗马天主教，刚才讲了，所以这个教皇底下有12个红衣主教，代表了世界上面的12个重要的人口分布区，他们每个人底下又有枢机主教、地方主教、各个教会的神父，对吗？是这个是，而且每一任的教皇都是要传承的，对吗？只有到这个教皇去世的时候，神说他的职分到了，才会下一位教皇的确立。所以这次那个本笃二世他的退位退休，所以是给天主教造成了很大的问题，你知道，因为天主教教神父这个主教是没有退休这说法的，历史上面从来没有过，对吧？你说的那个应该是在那个中世纪的时候，在欧洲那个时候，其实罗马天主教有两个大主教，他们都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教皇，因为那个时候大公教会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因为罗马分裂成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西罗马帝国流亡在今天法国的尼翁，那位在尼翁的大主教为了要避免教会要经历到罗马帝国的分裂，主动的退位了，跟今天讲的也不是完全一个概念，因为那个时候本来就有两个教皇，中间的有一个选择 step down， 对吧？给另外一个人，所以你知道呵呵讨论了很久的嘛，讨论了密集的讨论了2个礼拜，才允许他退休，对吧？你们也看到了电视新闻里报道了整个教皇他的那个选的那个流程，对吧？以及他最后要有的仪式，教宗要选择自己的名字，然后选择要来祝福祝圣，对吧？ 圣公会是英国宗教改革以后的教会形态来的 Anglican 或者在美国这边叫 Episcopal。 对，圣公会他所相信的说，彼得在接受这个传承的时候啊，他代表两个，彼得在接受基督的这个叫什么叫 charge 对吧，任命的时候，他代表两个角色，一个是代表他自己，一个属肉的彼得，另外一个代表的是所有之后从他要来的使徒们。因为彼得是代表以使徒的名义去代表这个后面的使徒去接受这个职分的，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英国的所谓的主教制来源。因为你知道英国的宗教改革是个半吊子的产品，他们虽然推翻了教皇对于教会的直接的带领，可是呢英格兰的国王成了教会新的元首，对吗？在国王之下，直到今天英国理论上宪法来说还是个宗教合一的国家，因为基督教是国教，英格兰的国王是教会的元首，对吗？所以你看每年教会当选那个坎特伯雷大主教，就是圣公会的最高的那个大主教的时候，都需要最后要英王来给他祝圣，对吗？因为按照这个原则来说，英王是教会的元首。所以他所认为的说，这就是圣公会这个主教制的来源，就不是说这一个人有权利来代表，而是说这一群人，对吗？稍微有一些进步，说圣公会里面所有的这些主教们都是来继承神给彼得的这个应许，他们有这个天国的钥匙，他们有这个超过一般的权柄。苏格兰或者是今天在美国有新教徒所建立的这些长老会，你知道，他们认为在彼得的身上，他不只是他个体的彼得，他的使徒彼得还代表的是新约的教会。所以当领受这个职分的时候，或者这些祝福跟职分不只是给彼得这个人的，也不只是给使徒们的，而是给整个教会的，对吗？所以包括了所有这些教会的治理者、教师、监督和长老们，对吧？你明白这三者差别的直接的区别吗？就一个被范围比一个更大一些，对吗？所以你看那个圣公会的传统也是要由底下的这些主教来选那个最大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对吗？他有个任期的，天主教教皇就是一味的这样的禅让制。那个在长老会里面，长老的形成是由地方会众来选举，对吧？就每个会堂里面要选举自己的长老来治理这个教会，对吧？在不同教会的长老之间需要选出来一批人来负责这个教区一些宗教事务，为了要防止比如说这个教会如果底下 80% 人受了东方闪电的影响，他们要开除自己的长老，对吧？要选一些东方闪电的人上来做长老，因为你知道有这种可能性，对不对？如果教会里面用民主的方式来选举的话，很可能会出来这种结果。他们为了避免这种由堂会单独治理的模式在堂会跟堂会之间形成一个教区，教区之间有个叫长老会、长老团队，这些长老的关系是平等的，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教会，对吗？可需要来负责更大一个区域里面的神学和教会治理的一些事务，对吗？这是长老制的一个来源。你看得出来，就是说不同的教会传统对这个解读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大家可能会问了，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间华人教会，我们更像是哪一个？对，其实我们都不属于这三者任何一种。对，这个说来话就长，因为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宗派，绝大部分的华人教会都是没有宗派背景的，对吗？当然从神学历史上面我们知道我们跟那个天主教很远，关于这些核心的因信称义的教理我们就跟他们有一些这个出入，对吗？很明显我们也没有圣公会，对吗？我们不属于英格兰教会，对啊，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也没有长老，对吗？而且就算有一些教会里有长老的，也不是这边所讲的这种长老制，而是牧师制，对吗？他们认为牧师跟长老这两个头衔是不一样的。我个人认为在新约里面所谓的教师、牧师和长老这三个词都是同义词来的，就是讲的一个教会的监督者，对，对吗？美国这边的改革宗长老会把长老中间还特别细分，一个叫治理长老，一个叫教导长老。教导长老就是他们的牧师，治理长老就相当于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的执事，对吗？只不过他们是同责同工互相监督的，对吗？当然这是他们的一个教会传统，就总体来说这个模式就是说地方堂会去选举自己在中间，按照你知道以弗所书所告诫我们的提摩太前书里面说长老和监督的这些标准来拣选这些教会的领袖。但是这些教会的领袖一方面需要对自己的会堂负责，接受会众的这个监督，还需要去接受他们同辈的 其他教会的长老的认可跟监督，差不多是今天长老制的来源。对，我们回到这节经文吧。我就想，就是说这个大的背景，正好是这段时间，就是天主教选这个神父啊，说选这个主教，给大家解释一下，究竟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来，对吧？在我们听起来已经好像很荒唐，为什么还会有教皇的无误论这样的说法？就是根据他们对于这些圣经的解读和传承来的，对吧？既然他有这个最高的权柄跟天国的钥匙，那为什么他对有些事情解读仍然是错的呢？对吧？这个一贯性的原则。可是很有意思，耶稣吩咐门徒们说，不可对别人说他是基督。其实我们这个模式在这边已经看到好多了，特别是你在马可福音里面，对吧？几乎在每一个他对门徒们的，他跟门徒对门徒们的启示跟对众人的启示是不一样的，有没有发现？对吧？他说他对着外面的人要用比喻，可唯有对着门徒才要把它解释出来，对吧？他给门徒们一个更高的启示，而且吩咐门徒们不要在这个日期来临之前就传扬出去，对不对？紧接着刚才我们二十一节为什么这样说，二十一节我没有读，他说此后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对吗？他要给这些门徒们一个，只有这些人才知道一个天国的奥秘，原来弥赛亚是这样的一个弥赛亚，是要通过受苦受难被人杀，通过复活的方式来救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弥赛亚，对吧？你看今天我们都很熟悉整个圣经一个大的宏观的叙事，我们已经知道了十字架的故事，所以对我们来讲稀疏平常。可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对吧？这是个很大的属灵的奥秘来着。原来弥赛亚是这样的一位，就是受苦的仆人，他不是一个攻城拔寨的大英雄，对吧？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可以什么雄辩江南铸才子的这种雄辩家哲学家大哲人，对吧？也不是富可敌国的大富豪什么的，也不是一个隐士，也不是一个有超能力的魔术师，相反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完成救赎，这是个属灵的奥秘来的。下一次的时候我们会接着往下看，那彼得又闯祸了。每次彼得很兴奋的就要第一个跳出来表态，对吧？表忠心，然后说自己的见解，对吧？你看在这个时候在神的护理之下，他说出来基督的真正的尊贵的身份，可紧接着他属肉体的一面又露出来了，对吧？我们这是我们下次的东西了。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段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几点。第一个我已经说过了，说耶稣是弥赛亚，对吧？耶稣要通过这个仆人受苦的方式来完成对他的百姓的救赎。第二点，耶稣是这位弥赛亚，可是他要建立这个弥赛亚的范围是在哪儿？他要在他的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中间，要透过教会来扩张神的国，对吗？基督的第一次来临跟第二次来临中间，他选择用教会属他的人，被他所选召出来的这些人来传扬福音，建立门徒，来扩张神的国，这是他选择的一个方式。他对彼得说，对吗？这是第一次在圣经当中提到教会这个词。对，教会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第一次出现是在这边，是耶稣说的，对吗？这个词的含义，今天我们更多想到是一群人或一个组织或一个教堂。其实这个词的原文是从那个动词来的，对，希腊文这个词叫 ecclesia， 就是说被呼召出来了、被选出来的那一群人，就很特别的。耶稣说：“我要通过你所代表的新约的教会来拓张神的国。”他给的所谓的在地上捆绑、在地上释放天国的钥匙的权柄，我相信是给整个教会的。彼得是这个教会的一员，而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个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对。第三点，基于彼得是第一个正式承认耶稣是基督的使徒，耶稣宣告他在救赎历史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作为一个使徒， 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十章中，你看到神在建立教会的时候，使徒有一个特别的权柄。甚至在我们今天所阅读的这个新约圣经，为什么这27卷书能够成为新约的一个正典，是使徒的权柄所决定的，对吧？然后教会的内容、教导，还有最终的这些决断权，很多时候都是 rely on 那个初世纪的12个使徒们。对，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矛盾，就是为什么我们新教很明显这个传统反对罗马天主教这种所谓的教皇这种 top down 金字塔式的这种治理模式，也被很多人称之为叫一种专制跟独裁，对不对？如果一个人走偏又拥有这样无上的权柄的话，很容易带来制度性的腐败，对不对？就像我们在共产主义国家所看到的一样，对吧？那为什么说使徒又会有超过一般的信徒这样格外的权柄呢？这两者会不会有一些相似性？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我说出来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问题。OK， 谢谢你说出来。对，因为一般我讲完以后，大家底下的一片沉默。对。至少知道我讲的表述的不是特别清楚。我们很明显反对这个天主教这样的所谓的教会治理，跟他们背后的一些 rationale， 他们背后这样的神学跟解读，对吗？我们相信彼得在这边所代表的，一方面是他作为一个使徒，更多是代表的是他作为新约的整个教会这个救赎群体而领受的，对吗？可是为什么没有说在新约这段时间使徒们又扮演一个很关键甚至有超过一般信徒的权柄，这两者是不是矛盾？时间关系我就不让大家继续想了，你知道原则上当然是不矛盾的，对不对？如果你觉得这个矛盾的话，其实你就在质疑耶稣，你为什么要只挑选12个人，对不对？那为什么你没有挑选更大的一个群体，为了让公平，对吗？为了让所有人跟你的关系或者领受的启示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你告诉彼得说自己是谁，或跟门徒们解释这些比喻的奥秘，却没有告诉全天下的人？神的救赎计划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计划，他要通过一小群人到一大群人到整个新约的教会去拓张神的国，对吗？你像每次新约圣经中提到说天国的影响力都是从一个小东西说起的，说天国就像是一个芥菜种，可将来能长大成树，天国就好像是一点点面酵，能够把一团面都发出来，对吗？说天国是一个好像不起眼的一个地里面的宝贝，可却会有人来不计一切的变卖所有为了得到这个宝贝，对吗？他说天国是一种扩张的影响力。使徒们在新约的教会里面，特别新约教会成型，特别是新约圣经的成书之前，扮演着一个教会的监督者跟权柄的作用，而他们身上有圣灵格外的这些保守。对， OK，那个最后一点，第四，耶稣赐给教会在他里面末世的权柄，所以教会在死亡的领在死我为什么这么说？教会在死亡的领域拥有权柄，教会有权柄向世人传讲福音，而神的国向他们打开或者是关闭。对，我本来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但我留在这边给你思考好了。教会之外可不可能有救恩？一个人可不可能所谓的通过教会以外的途径听福音得救？留给大家来思考，好吗？我们今天就先停到这边。